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对自然道德律的可变性在发展方向上，以及自然道德律跟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做了探讨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自然道德律的两个主流，以及自然道德律跟法律的关系。关于自然道德律的讨论有两个不同的主流，这两个主流的来源非常古老。第一个传统是来自罗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，第二个传统来自罗马的法学家俄尔比安。
请问神父，西塞罗和俄尔比安对自然道德律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？
西塞罗认为自然道德律是一个内在的力量，就是理性的力量。理性使我们能够做明智而且经过思考的伦理判断。俄尔比安则认为自然道德律就是自然律，而自然律是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。因此，如果要为这两个主流命名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基本倾向上着手。西塞罗的传统可以叫做理智倾向，俄尔比安的传统可以称为自然倾向。
请问神父，俄尔比安的自然倾向传统有什么特点呢？
自然倾向传统的人，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天主的总督，意思是说天主在大自然的原理中说话，因此人能够从大自然各种现象的观察中发现天主的旨意。既然天主在大自然的原理中说话，人能够透过对大自然的观察而发现天主的旨意，所以对自然倾向传统的人来说，天主的法律和大自然的法则似乎是同一件事，而人的伦理生活就是以人的行为来配合大自然。
请神父举一个例子好吗？
好的，比方说人有说话的能力，这是人的本能，从这一点可以推论说人应该说真话，这是人的行为和大自然法则的配合。同样的，从人的性器官的构造和生理上的作用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节育方法才是合理的，才是合乎大自然的法则。
请问神父，在伦理神学里，自然倾向的观念有怎么样的影响呢？
过去自然律的倾向对天主教的神学课本曾经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尤其是性伦理和医学伦理受到自然律的影响最大，因为这个传统所提供的伦理判断常常是非常清楚的，不会变来变去。理由是这个传统所依据的是直接观察得到的生理或物理现象，因此在这个传统里，违反自然律往往是严重的罪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，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十分正确的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自然律的倾向有不十分正确的地方，请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譬如在性伦理方面，假使我们完全按照自然律来做推论，那么有几种罪过的严重性就不一样了。比方说在自然律下，所谓自卫，也就是手淫，自卫的罪要比奸淫的罪更大，因为自卫比奸淫更不自然。再比方说人工节育的恶，也比通奸的恶更重，因为人工节育比通奸更不自然。虽然过去少数的伦理神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结论，但是今天的神学家已经不再抱着这种说法了，而且他们也不会主张任何违背自然律的过失就一定是重大的罪。
请问神父，那理智的倾向传统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？
另外一个传统，也就是理智的倾向，这是前面开始谈自然道德律的时候就一直在介绍的学派。自然道德律跟自然律是不一样的，从自然律到自然道德律必须经过理智。虽然大自然很重要，可是大自然并不是一切，也不是那么绝对的。而伦理规则的基础是人的理智，是人利用自己的理智研究大自然的全部以及大自然中一切的存有。所以说是人运用理智来肯定自然道德律。
神父，如果说自然倾向的传统有它不足的地方，那么理智的倾向传统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？
就像前面我们说过的，因为人的理智是有限的，而且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内在跟外在的压力，所以人所定立的伦理规则并不是完美的，是需要不断的修正。以上所讲的是自然道德律问题中的两个主流。到目前为止，无论是自然倾向或理智倾向的传统，都仍然被教会跟神学家所接纳。可是因为这两个传统的结论往往不完全一样，所以也引起不少的争论。讲了自然道德律的两个主流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自然道德律和法律的关系。首先要澄清的是，自然道德律并不是法律，但是自然道德律跟法律之间也有关系存在。比方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可能以自然道德律为立法的原则之一，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以成文法作为自然道德律的化身。在西方历史的发展中，自然道德律跟法律的关系相当的繁杂。如果我们对这个背景有多一点的了解，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。
您是说自然道德律和法律没有划分清楚才造成复杂的关系吗？
不错。在基督来临以前的希腊文化里，伦理、宗教跟政治常常是不分的，混在一起的。到了公元前300多年，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时代，伦理哲学跟宗教才开始各立门户。柏拉图认为国家的基础应该是道德律， 因为哲学家最能够了解道德的抽象观念，所以哲学家应该是国家的最高首长。亚里斯多德对道德也十分重视，可是他是从具体的人性分析出自然道德律来。
请问神父，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自然道德律和法律的看法，是不是也影响教会对自然道德律和法律的看法呢？
当天主教逐渐发展，进入希腊文化地区以后，很快的就接受自然道德律的思想，而且逐渐的产生可以从自然道德律推论一切法律的看法。结果是，谁如果不服从国法跟教会法，就是违反自然道德律。
这是不是说，国法、教会法和自然道德律都混在一起了呢？
是的。这种现象，一直到中古时代多马斯的时候，才有了改变。多马斯认为，谁如果违反国法或教会法，就是违反自然道德律，这种想法太过分了。于是多马斯把不能改变的自然道德律的范围缩小了许多，这样就把自然道德律跟国法的距离拉远了许多。
请问神父，多马斯怎么样把自然道德律和国法的距离拉远呢？
多马斯认为，具体有条文的人造法律并不是自然道德律，所以立法的时候，人类只是面对具体的社会情况，借着人自己的理性找出最好的做人处事原则，把这些原则立为法律，这样的法律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可以修改的。
请问神父，在多马斯之后有什么转变吗？
在多马斯之后，这方面影响非常广的是英国哲学家奥坎。奥坎是1299年到1349年间的人。奥坎对自然道德律跟法律的看法是这样的。他首先怀疑理性的能力。如果理性没有能力，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认识自然道德律呢？因此奥坎认为，一切行为的好坏是由天主自行决定的，而不是来自理性对行为本身的分析和判断。立法的时候同样的不能依靠理性。
在我们上神学思想发展史的时候，曾经提到中古世纪后理性主义兴起，给教会和神学带来很大的冲突和转变。请问神父，这是不是也给自然道德律和法律带来转变呢？
不错，在第十五世纪到第十八世纪这一段期间，欧洲人恢复了他们对理性的重视。他们认为理性代替天主宣布道德律，一切的伦理规条都可以由理性来肯定。这种看法推翻了奥坎的主张，但是对理性的信心却过于强烈了。
他们是不是用理性来订立法律呢？
是的。15世纪， 朝廷的哲学家认为他们能用理性来推论一切法律，使法律完全表达出自然道德律。既然国家的法律表达了自然道德律，它就代表了天主的旨意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执政者有理由强迫非教友，以及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、殖民地时代的各州居民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法律包含了自然道德律，也代表了天主的旨意，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。到了第十九世纪，在政治团体中，理性主义的自然道德律观念逐渐的衰微，这是因为受到法律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攻击，以及当时盛行的实证哲学的极力批评。
请问神父，他们批评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实证哲学家排除理性主义，主张唯有实际经验的科学知识才是真知识，立法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实际的经验，而不要依赖纯理性的抽象理论。实证主义的影响一直影响到本世纪的前四十几年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纳粹的法律专家都是实证学派的，他们的法律不求自然道德律上的基础，因此这种实证主义的滥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。此后很多人才重新开始注意自然道德律。1948年，联合国人权宣言重新肯定自然道德律的重要性，但是大家也承认，自然道德律所引起的共鸣只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道德问题上。至于比较细节的问题，我们不可能做太多的抽象推论，也不可能使很多人心服，因此国家的立法不能完全依靠自然道德律。